184集。
苏星和一瞥之间，见到虚竹手指上戴着师父的宝石戒指，方明其中究竟，心中又悲又喜。眼见群弟子死了十之八九，余下的一二成也已重伤难愈，甚是哀痛，更记挂着师父安危，向玄奈、慕容复等敷衍了几句，便拉着虚竹的手道：“小师父，请你跟我进来。”虚竹眼望玄奈，等他示下。玄奈说：“啊，苏前辈是武林高人，如有什么吩咐，你一概遵命便是。”虚竹应道：“是。”跟着苏星河从破洞中走进木屋，苏星河随手移过一块木板挡住了破洞。诸人都是江湖上见多识广之士，都知道他此举是不欲旁人进去窥探，自是谁也不会多管闲事。唯一不是见多识广的只有一个段誉，但是段誉这时又早已全神贯注于王语嫣身上，连苏星河和虚竹进屋都不知道，哪有心情去理会别的事情啊。苏星河与虚竹携手进屋，穿过两处板壁，只见那老人伏在地上，伸手一探，已然逝世。此事他早已料到八九成，但仍是忍不住悲从中来，跪下磕了几个头，气道：“师父，师父，你终于舍弟子而去了。”虚竹心想，这老人果是苏老前辈的师父。苏星河收泪站起，扶起师父的尸身，倚在板壁上端端正正地坐好，跟着扶住虚竹，让他也是倚壁而坐，和那老人的尸体并肩。虚竹心下嘀咕：“他叫我和老先生的尸体排排坐，却是干什么呀？难道他要我陪他师父一块死吗？”身上不禁感到一阵凉意，想要站起却又不敢。苏星河整一整身上烧烂了的衣衫，突然向虚竹跪倒，磕下头去，说道：“逍遥派不孝子弟苏星河拜见本派新任长门。”这一下只吓得虚竹手足无措，心中只说：“这人可真是疯了，这人可真是疯了。”连忙跪下来磕头还礼，说道：“老前辈行此大礼，可折杀小僧了。”苏星河正色道：“师弟，你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又是本派掌门，我虽是师兄，却也要向你磕头。”虚竹说：“这个。这时才知道苏星河并非发疯，但唯其不是发疯，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肚子里只是连珠子叫苦啊。”苏星河说：“师弟啊，我这条命是你救的，师父的心愿是你完成的，受我磕这几个头也是应该的。师父叫你拜他为师，叫你磕九个头，你磕过没有啊？”虚竹说：“头是磕过的，不过当时我不知道是拜师，我是少林派弟子，不能改入别派。”苏星河说：“师父当然已经想到了这一招，他老人家定是化去了你原来的武功，再传你本派功夫。师父已将毕生功力都传给了你，是不是啊？” 虚竹只得点头说是。苏星河说，本派掌门人标记的这枚宝石指环是师父从自己手上除下来又给你戴在手上的，是不是啊？虚竹说是啊，不过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掌门人的标记呀。苏星河盘膝坐在地上说道，师弟啊，你福泽深厚之极，我和丁春秋想这只宝石指环想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到手，你却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受到了师父的垂青啊。虚竹连忙除下指环递过去说道，啊，前辈拿去便是，这只指环小僧半点用处也没有。苏星河不接，脸色一沉道，师弟，你受师父临死时的重托，岂能推卸责任呢？师父将指环交给你，是叫你去除灭丁春秋这厮，是不是啊？虚竹说，嗯，正是，但是小僧功夫浅薄，怎能当此重任呢？苏星河叹了口气，将宝石指环套回虚竹的指上说道，师弟啊，这中间原委你多有未知，我简略的跟你说一下。本派叫做逍遥派，向来的规矩，掌门人不一定由大弟子出任，门下弟子之中谁的武功最强便由谁来做掌门。虚竹说，是是啊，不过小僧武功差劲儿之极。苏星河也不理他打岔，接着说道，咱们师父共有同门三人，师父排行第二，但是他的功夫强过咱们的师伯，因此便由他做掌门人。后来师父收了我和丁春秋两个弟子，师父定下规矩，他所学甚杂，谁要做掌门，各种本事都要比试，不但要比武，还得比琴棋书画。丁春秋于各种杂学一窍不通，眼见掌门人无望，进而忽施暗算，将师父打下深谷，又将我打得重伤。虚竹在薛慕华的地窖里头曾经听薛神医说过一些其中情由，哪里料得到这件事竟会套到他自己的头上，心下只暗暗叫苦，顺口说，丁施主那时居然并不杀你。苏星河说，你别以为他尚有一念之仁才留下了我的性命，一来他一时攻不破我所布下的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的阵势，二来我跟他说，丁春秋，你暗算了师父武功又胜过我，但是逍遥派最深奥的功夫你却摸不到个边儿，北冥神功这部书你要不要看呢？凌波微步的轻功你要不要学呀？天山六阳掌呢？逍遥折梅手呢？小无相功呢？那都是本派最上乘的武功，连我们师父也因多误杂学，有许多功夫并没学会。丁春秋一听之下欢喜的全身发颤，说道，你将这些武功秘籍交了出来，今日便饶你性命。我说，我怎么会有此等秘籍呢？只是师父宝藏秘籍的所在我倒知道，你要杀我尽管下手。丁春秋说，秘籍当然是在星宿海旁，我岂有不知啊。我说，不错，确实是在星宿海旁，你有本事啊，尽管自己去找。 他沉吟半晌，知道星宿海周遭数百里，小小几部秘籍不知藏在何处，实在是难找，便说：“好，我不杀你，只是从今而后你须当装聋作哑，不能将本派的秘密泄露出去。”他为什么不杀我呀？他只是要留下我这个活口以便逼供，否则杀了我之后，这些秘籍的所在天下再也无人知道了。其实这些武功秘籍根本就不在星宿海，一向分散在师伯、师父、师叔三人手中。丁春秋定居在星宿海畔，几乎将每一块石子都翻了过来，自然没能找到神功秘籍，几次来找我麻烦，都给我以土木机关、奇门遁甲等方术避开。这一次他又想来问我，眼见无望，而我又破了誓言，他便想杀我泄愤。虚竹说：“那，幸亏前辈。”苏星河说：“你是本派掌门，怎么还叫我前辈啊？该当叫我师哥才是。”虚竹心想了，这件事儿伤脑筋之极呀，也不知道几时才说得明白，便说：“你是不是我师兄？暂且不说。就算真的是师兄，那也是前辈。”苏星河点头道：“这倒有理，幸亏我怎么呢？”虚竹说：“幸亏前辈苦苦忍耐，养精蓄锐，直到最后关头才突施奇袭，使这星宿老怪大败亏输而去啊。”苏星河连连摇手说道：“哈哈哈哈，师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明明是你用师尊所传的神功转而助我，这才救了我的性命，怎么你又谦逊不认呢？你我是同门师兄弟，掌门之位已定，我的命又是你救的，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来觊觎你这掌门之位的。你今后呢，可再也不能见外。”虚竹大奇，说道：“我几时助过你了？救命之事更是无从谈起呀。”苏星河想了一想，说道：“或许你是出于无心，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你手掌在我背心上一搭，本门的神功传了过来，方使我能够反败而胜。”虚竹说：“哦，原来如此啊，那是你师父救了你性命，不是我救的。”苏星河说：“我说这是师尊假你之手救我，你总得认了吧。”虚竹无可再推了，只得点头说道：“这个顺水人情，那既然你非叫我认不可，我就认了。”苏星河又说：“刚才你神功陡发，打了丁春秋一个出其不意，这才将他惊走。倘若当真相斗，你我二人合力仍然不是他敌手，否则的话，师父只需将神功注入我身，便能收拾这叛徒了，又何必花费偌大心力另觅传人呢？唉，这三十年来呀，我多方设法，始终找不到人来承袭师父的武功。眼见师父日渐衰老，这寻人便更加难找了。非但要悟性奇高，尚需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美少年。”虚竹听他说到美少年三个字，眉头微皱，心想：这修炼武功跟相貌美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师徒二人一再提到传人的相貌，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苏星河向他瞟了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虚竹说，小僧相貌丑陋，绝技没有做尊师传人的资格。啊，老前辈啊，你去找一位英俊潇洒的美少年来，我将师父的神功交给了他，也就是了。苏星河一怔，说，本派神功和心脉气血相连，功在人在，功消人亡。师父传了你神功之后便即仙去，难道你没见到吗？虚竹连连顿足道，这便如何是好啊，叫我误了尊师和前辈的大事。苏星河说，师弟啊，这便是你肩头上的担子了。师父设下这个棋局，意在考察来人的悟性。这真龙实在太难，我苦思了数十年，始终解不开。只有师弟能解开，悟性奇高这四个字，那倒是合适的。虚竹苦笑道，哼，一样的不合适。这个真龙啊，压根就不是我自己解的。于是将师伯祖悬难如何传音入密、暗中指点之情说了。苏星河将信将疑，说，瞧悬难大师的神情，他已经遭了丁春秋的毒手，一身神功早已消解，不见得会再使传音入密的功夫。他顿了一顿，又说，但少林派乃天下武学正宗，玄难大师或者故弄玄虚亦未可知，那就不是我井底之蛙所能见得到的了。啊，师弟呀，我遣人到处传书，邀请天下围棋高手来解这真龙，凡是喜棋之人得知有这么一个棋会，那是说什么都要来的。只不过年纪太老，相貌不太俊美的啊，又不是武林中人，我吩咐呢便不用请了。姑苏慕容公子面如冠玉，天下武功无所不能，原是最佳人选，偏偏呢他没能解开。虚竹说，是啊，慕容公子那是强过我百倍了，啊，还有那位大理段家的段公子，那也是风度翩翩的佳公子啊。苏星河说，哎，此事不必提起啊，我素闻大理镇南王段正淳精善一阳指神技，最难得的是风流倜傥，江湖上不论黄花闺女、半老徐娘，一见他便神魂颠倒，情不自禁。我派了好几名弟子去大理邀请，哪知他却不在大理，不知到了何处，结果却来了他一个呆头呆脑的宝贝儿子。虚竹微微一笑，说，呵呵，这位段公子两眼发直，目不转睛的只是定在那个王姑娘身上。苏星河摇了摇头道，可叹呐，可叹。段正淳拈花惹草，号称武林中第一风流浪子，生的儿子可是一点都不像他，不孝之极，丢老子的脸。哼，他拼命的想讨好那个王姑娘，人家王姑娘对他呢是全不理睬，这可真气死人了。虚竹说，段公子一往情深，那该是胜于风流浪子啊，前辈怎么反说可叹呢？苏星河说，他聪明面孔，笨肚肠，对付女人一点手段都没有，咱们呢用他不着啊。虚竹说，是，心下暗暗欢喜，原来呀你们要找一个美少年去对付女人，那这就好办了。无论如何，总不会找到我这丑八怪和尚
头上来呀。苏星河问道，师弟啊，师父有没有指点你去找一个人，或者给你什么地图之类的呀？
虚竹一怔，觉得这事情有些不对，要想抵赖，但他自幼在少林寺中受众高僧教诲，不可说谎，何况早就受了比丘戒，妄语乃是大戒，所以吭吭唧唧地说道，这个苏星河说，你是掌门人啊，你若问我什么，我不能不答，否则你可立时将我处死。可是我要问你什么事啊，你爱答便答，不爱答的呢，便可叫我不许多嘴乱问。苏星河这么一说，虚竹更不便隐瞒了，连连摇手说，我怎能向你妄自尊大呢，前辈，你师父啊，将这个交给了我。说着从怀中取出那卷轴，他见苏星河身子一缩，神色极是恭谨，不敢伸手来接，便自行打了开来。卷轴一展开，二人同时一呆，不约而同的咦的一声。原来那卷轴中所绘的既非地理图形，亦非山水风景，却是一个身穿宫装的美貌少女。虚竹说，原来便是外面那个王姑娘。但这卷轴卷至黄旧，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之久了，图中丹青墨色也颇有脱落，显然是一幅陈年旧画，比之王语嫣的年纪无论如何是大得多了。居然有人能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前绘下他的形貌，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图画笔致工整，却又活泼流动，画中人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便如将王语嫣这个人缩小了，压扁了，放入画中一般。虚竹啧啧称奇，看苏星河的时候，却见苏星河伸着右手手指，一笔一画的模拟画中笔法，赞叹良久，这才突然似从梦中惊醒，说道，哎呀，师弟啊，请勿见怪啊，小兄的臭脾气发作了，一见到师父的丹青妙笔，便又想跟着学了，哎呀，贪多嚼不烂呐，我什么都想学，到头来呢，却是一事无成，在丁春秋手中败得这么惨呐，哎。一面说，一面连忙将卷轴卷好交还给虚竹，生怕再多看一阵便会给画中的笔墨所迷。他闭目静神，又用力摇了摇头，似乎要将适才看过的丹青笔墨从脑海中驱逐出去。过了一会儿，这才睁眼说道，师父把这卷轴交给你的时候，却是如何说的呀？